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们看见，首先大卫他逃避扫罗无处可去，他就去投奔撒母耳。于是扫罗听说大卫跟撒母耳在一起，他就差人去撒母耳那里。那么撒母耳是我们前面看到他做士师的时候啊，他是在几个地方，其中就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拉玛。那这个拿约呢，这个字本身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地名，那这个可能就是在拉玛的城郊，这个郊区啊，城的郊区。就像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退休会，我们就是到郊区的某一个地点。好，那么这些于是扫罗就打发一些人呢去撒母耳那里，要去捉拿大卫，他的目的是要去捉拿大卫。那么扫罗打发去捉拿大卫的人到了撒母耳那里，看到一群先知受感说话。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受感说话你读英文都是 prophecy， 那这个受感说话其实是实际上的状况，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我们不清楚哈，同样是不能够完全确定。好，不论如何，他们受感说话乃是在敬拜神，就好像扫罗他受膏的时候也是见到一批先知受感说话，而且拿着各种的乐器，所以他们是在敬拜神。但是很奇妙的，这一批扫罗打发去捉拿大卫的人看到这一些先知在受感，在这个说预言敬拜神，是由谁来带领呢？是由撒母耳来带领，所以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撒母耳是带领着这一群先知受感说话敬拜神。于是扫罗打发去的那些人，他们呢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这里告诉我说他们也受神的灵感动，换句话说，神的灵也使他们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说预言。好，有人把这事告诉扫罗，他就打发第二批人去，这些人去也同样的受感说预言。于是保罗就再打发第三批人去，这些人也受感说预言。好，那这些人他们去的目的是要捉拿大卫，可是大卫是耶和华已经高立要做他百姓的君王，而这些人要去捉拿大卫乃是要怎么样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是违背神的旨意，是跟神的旨意相反对。因此他们去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就受感说话。这个其实不是好像正面的意义啊，平常我们说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给人能力可以去承担神的工作。可是这些人要做的事情是违背神旨意的，是跟神旨意相反对的。所以他们去到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就使他们不好的使命被干扰，他们不能达成他们的使命。这是为什么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扫罗，扫罗就再打发第二批人去，结果这批人去了又被神的灵感动受感说话，这些人又怎么样，又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又不能达成。然后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再派第三批人去，这批人去了同样的也是神的灵到了撒母耳那里，神的灵又叫他们跟这些先知一起受感说话敬拜神，让他们这个邪恶的使命不能被干扰。所以呢，当扫罗三次打发人去呢，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主要的目的都是拦阻他们的手，使他们不能够杀害神所设立的受膏者。好，扫罗不死心，这次就自己去， 所以他就自己往拉玛去。他还没有到撒母耳那里，他到西姑的大井，他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就告诉他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那里去。但是我们看见他还没有去到撒母耳那里，还没到达之前，神的灵就感动他，也就是说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就一面走一面说话，其实就是一面走一面说预言。换句话说，在他还没到撒母耳那里抵达之前，神的灵就感动他，叫他开始受感说话。而且呢，当他到了撒母耳那里的时候呢，他就继续的受感说话。但是他做一件事情，到了撒母耳那里，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情况，他就自己要去捉拿大卫，但是在他还没到，他的情况就跟他所差去的人，就是更超过他所差去的人，还没到之前，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就开始受感说话。然后他去到撒母耳那里的时候呢，他就脱了衣服，也就是说所谓的露体，那么他就脱了衣服，而且呢在撒母耳面前一昼一夜继续不断的受感说话，并且呢露体躺卧在地上。所以从这里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见，扫罗的情况很明显是不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三批人的都是一样，都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捉拿大卫，但是我们看见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受感说话，而且扫罗的情况更是明显，完全不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还没到之前，神的灵就临到他，到了撒母耳面前，他脱了衣服，露体躺卧在地上，一昼一夜继续不断的受感说话，所以显出他这个状况很明显的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且是羞辱的。他脱了衣服，露体躺卧在地上。这是犹太人，你知道，大卫曾经打发一批人去问候亚门人的，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任，大卫就打发一批人是要去安慰，结果没想到就把他的臣仆的衣服给他剪了，就让他们露出下体，所以这个露体是一种羞辱。那么所以扫罗的情况很显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是羞辱的，而且他被降服，是被降服，完全无能，他不可以打，他不完全无能，你知道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打发来的人达不到目的，他自己亲自来啊，要来捉拿大卫，可是他被降服，成为 powerless， 一点力量都没有，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他这种受制的情况，就是说受管制的情况，是超过他打发去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去到那里然后见到撒母耳，他们就受感说话，可是我们看到扫罗的情况是超过那些人，还没有到就受感说话，到了又赤身又露体躺卧在地上，一昼一夜的受感说话，很长的时间，一昼一夜不停的受感说话。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就表明扫罗是神已经命定了，他的被定罪是已经被命定了，而且是不能撤回的。扫罗的被定罪就已经是命定了，是不能被撤回的，因为他乃是抗拒神的恩典，而且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或者说反对神在大卫身上所要成就的神的目的，因为神已经厌弃扫罗，高立大卫做他的王，而扫罗却一再的派人去捉拿他，不达到目的不罢休。所以现在看到扫罗这样的一种完全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且是羞辱的，而且他被降服，成为完全没有能力，那么他这种情况远超过他所差去打发去要捉拿大卫的人，所以这个就 很清楚的表明，扫罗他的被定罪是神不会再撤回了，这个被定罪是已经肯命定了。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抗拒神的恩典，而且他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他要去捉拿大卫，要杀害他。因此我们看到最后24节末了，再次出现当时的人他们的一句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因此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如果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扫罗被高利做王，然后有三个兆头临到他身上，第三个兆头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能够得着能力，并且我们上次还讲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人啊，成为一个新的人，或者说他就被改变，他的里面就被改变，他就有神就给他一个新的心，或者说改变的心。其实这改变意思就是说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新的心。好，那么于是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当地的人就有这样的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他就是看到先知受感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临到他身上，他也受感说话，并且使他改变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当地就有这样一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么在第十章，这一句俗话本身是一个正面的评估，是因为从上下文来了解是一个正面的评估。扫罗是被耶和华所选立，高他作王，耶和华的灵大大的临到他身上，他受感说话来肯定他是耶和华所指派的，而且神的灵赐他能力来承担这个工作。所以这当地的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是一个对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估。但是现在这第二次他要去捉拿大卫，神的灵也感动他，也在像第一次一样，也是跟这一批先知一起受感说话。可是这一次当这些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一次是一个负面的评估，因为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是一个负面的评估。换句话说，这个评估是挑战扫罗受感说话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不是说他没有真的在说，乃是说他不是真正的先知，不是真正的先知受感说话赞美神。所以这句话是一个负面的评估，在这里是个负面的评估，挑战他受感说话的真实性，因此乃是挑战他做以色列王的合法性。前面一次是肯定他做以色列王的合法性，而这里是挑战他做以色列王的合法性。那么第一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一个记号，表明他君王职任的开始，而这第二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也是一个记号，表明他君王职任的结束，表明他君王职任的结束。所以呢，第一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正面的，这个记号是显明他开始他的君王的职任。但是这一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我们已经说了他的被定罪是已经不可撤回的了，因此这一次第二次降在他身上，这句俗语本身是挑战他做君王的合法性。因此这一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成为一个负面的记号，表明他君王职任的结束。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实在太笼统了。我们今天只要说神的灵降临，我们看到有所谓的灵恩的现象，我们都把它看为是什么？是正面的。我们真是都不去探讨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他的属灵的品格是如何。我们千篇一律，只要有这个现象， 我们就把它归诸于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像扫罗这一次受感说话完全是负面，完全甚至是表明他的被定罪是不会再被撤回了，不是正面的乃是负面的。因此我们看 这里有两个属灵的真理。第一个呢，神的灵禁止那些要想反对神旨意的成就的这些事情，就是说神的灵会禁止那些反对神旨意的人要做出使神的拦阻神的旨意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灵禁止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打发三次打发人去，这些人都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去捉拿大卫乃是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的成就，所以神的灵就禁止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二，神的灵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使一个人得着能力来服侍神，但是也可以使一个人被禁止去做反对神旨意的事情，或者说被禁止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所以我们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的工作呢，有如一把两刃的剑。你知道这个两刃的剑是短剑，这是罗马时代最厉害的一个兵器。为什么罗马帝国可以横跨东西，把这个当时这个东西两这个世界，所谓的当时的世界哈，能够完全的征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很厉害的武器，叫做两刃的利剑。古代他们这个平常拿的剑都是长剑啊，长剑你看到电影里面那些武士哈，就是拿长剑。长剑最主要是什么？砍头啊，因为这个长剑，所以就远远的一砍，这个脑袋就掉下来。可是罗马人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短剑，这个短剑是两刃，两刃就是什么？两边都是利的啊，这叫短剑。那这种短剑呢是非常厉害，一刺入啊，脚两下，这个就能够。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有如两刃的利剑，能够把人的灵和魂、骨头与骨髓都怎么样，都刺入敞开。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方面这个刃是可以使人得到神的能力来服侍神，可是一方面这个刃是可以使一个人被禁止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一方面是促使一个人有能力去完成神的旨意，去成就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是会拦阻一个人，使一个人被禁止去做使神旨意不去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的事情。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被高利做王的时候，神的能力降临在他身上，使他可以有从神来的这种，他有具备资格，有从神来的能力服侍神。可是我们看见神的灵在另外一方面，当扫罗要去捉拿大卫，他要反对神的旨意的成就，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就禁止他，使他不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人的责任。所以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就看见扫罗，这就是属于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人要应当要怎么样，敬拜顺服神。当神选立他做王，这是神的旨意，立他做王，神的灵高他。可是当扫罗不顺服神，不但不顺服神，我们前面看到他也继续不断的存一个不肯悔改的心，然后到后面神已经高立了大卫作王，而大卫靠着神的能力打败了哥利亚，打败了非利士人，扫罗他心中因此对大卫产生仇恨，他要杀害 神所立的这个受膏者，要反对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就禁止他，不允许他，而且使他要想杀害大卫的这个目的不能够达成。所以差别在哪里？我们刚刚一再讲了，差别就在于扫罗他人的责任，扫罗继续不肯悔改的心，以及他拒绝神的恩典，他反对神的受膏者。那这个责任是在于人，因此扫罗的悲剧在于他曾经是神的恩典的受惠人，可是最终他却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责任呢，完全是在他个人的身上。所以蒙神的灵赐能力，并不保证将来的赐福。换句话说，扫罗是蒙神拣选，蒙神赐能力，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这并不保证将来的蒙福。圣经给我们写明另外一面，就是人的责任。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但是人的责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又是我们大家常常在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追根究底来分析这个我们今天所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无法用人的理性跟智慧去做逻辑的分析。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他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是按他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恩典是在万古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神的主权，但是也是人的责任。那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在人的逻辑思考里面是矛盾的。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你说神说了就算，但是我们看见又有人的责任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许多的事情人的责任也会带出一个结果，影响整个事情最终的结局。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人所当尽的责任。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扫罗身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因此我们就把整个撒母耳记里面的圣灵，讲论圣灵的撒母耳记下里面没有提到神的灵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探讨的经文都在撒母耳记上，但是撒母耳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上下其实就是一卷书。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我们看到第一点，神的灵使受膏的君王具备资格去承担神所指派他的工作。那么换句话说，服侍神必须以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神所指派的工作神所指派的工作是不可能由人以靠人的努力或者人天然的才干来成就。好，第二，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改变更新。不过我们说这个跟我们现在新约的所谓的这个 conversion 悔改归正不同扫罗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成为一个新人，或者给他一个新的心，让他整个世界观有一个改变，也让他对自我的认识跟自我的角色，现在他在以色列中他所要承担这个君王的角色有一个认识，也让他对耶和华神和他的百姓之间，耶和华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所谓的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换句话说，他现在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做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呢神就使他的内在 被改变、被更新，使他具备，同样是使他具备资格来承担这个君王的职任。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的灵可以做一个工作，可以在人的里面，在人的里面来改变，做改变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这是第二。第三，我们今天看到当神厌弃扫罗做王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他，表明他命定不再继续做王，所以这个是跟他做王承担君王的职任有关。当他受膏，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可是当神厌弃他做王，也就是说神已经命定他，神弃绝了他，神已经选立大卫，这时候呢，神的灵离开他，就表明他已经不再，神已经命定他不再继续做王。好，第四，那我们看到神的灵，这字错了哈，神的灵禁止做成反对神旨意的事情。扫罗三次差人去捉拿大卫，甚至最后一次他自己亲自去，但是神的灵却使他们的目的不能够达成。那么最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神的灵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使一个人得到能力来服侍神，也能够使一个人被禁止或反对神的旨意成就。请你们加上几个字哈，那个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人的责任，这个差别就在于人的责任。换句话说，从扫罗身上来看，第一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跟第二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都是跟那群先知一样的受感说话，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两次所表明的这个指标哈，这两个记号所表明的是完全的相反。第一次神的灵降临表明他君王职任的开始，或者说表明他是神所指派的君王，但是第二次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又受感说话的时候却完全是相反的，是表明他不再继续做，他已经他的被定罪、被弃绝已经是命定，已经是无法再改变了，是不能改变，也不可能再撤回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说神的灵的工作是像两刃的剑，而关键在于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来敬拜你。你实在是可敬畏的神。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圣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朝见你的面，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服侍你。当你做以色列的君王治理他们的时候，你拣选的人，你就以你的灵来临到这些人身上，使他们具备资格和能力能够来服侍你。然而我们从今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但是还是有一个不可少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我们人怎么来回应你的恩典。扫罗他抗拒你的恩典，而且最终他不但是继续不断的不肯悔改，在他前面没有顺服你的旨意而行，他不肯悔改，为了自己的面子要求撒母耳要与他同去，但是他并没有一颗真正悔改的心。当他拒绝来悔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就更是往下坡路走，甚至神高立了大卫作王，神已经厌弃扫罗作王，大卫能够有神的能力使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得胜的时候，能够打败非利士人，扫罗却因此心中对大卫产生仇恨，甚至要杀害大卫。于是我们看见神的灵离开他，不但是离开他，而且当他要做拦阻神旨意成就的事情的时候，神的灵也禁止他去做， 这一切事情就在他最后要自己去杀害捉拿大卫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乃是宣告一个最后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就是他已经是被定罪，这个被定罪是已经命定了。主啊，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当存何等的敬畏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真是不可以践踏你的恩典，我们也不可以把你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我们唯有存着恐惧和战惊，不但存着感恩，也要存着恐惧和战惊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来顺服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可以继续的蒙神领受神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所启示的真理，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非时空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